治疗这个国王感觉到病渐渐好，也非常的对这个医生表示感谢。感谢呢，也只是口头上表示而已。所以这个医生呢不太满意，但是他是国王啊，还是要给他继续治病。最后完全治好了啊，国王也就是表示谢意，就送他回家去了。回家去了，这个医生心里面很不欢喜。万一等到回到家，还没到家的时候啊，就看那个山野里边有很多的羊，有很多的牛。那么他就问呢，说在我是在这个地区居住的，我从来没有看见这里面有羊有牛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羊牛呢？就问那个牧牛牧羊的人，说是啊，这是谁家的牛羊啊？这牧牛的说是啊，说我们这乡村有个医生啊，给国王治病了，那么国王啊酬谢他，给送给他很多的羊，很多的牛。我这是医生心里欢喜哈，原来是这样的，我还不知道。那么他就回到他的家里面呢，家里面也不同了啊，是一个很新建筑的一个高楼大厦啊，很好很好的一个大房子。那么他就到家里问他的太太呀，说我们原来不是这样子房子，怎么会有这样好的房子呢？说这是因为你是给国王治病，国王酬谢你给你造的房子。那么这时候这国王就对他太太说我给国王治病啊，国王只是口头上表示谢意，我心里面很不欢喜，没有啊全心全意的为他治病。如果我知道他这样对我好，我应该给他好好的给他治疗嘛。那么这是一件可能是佛这些法具修行的颂，也可能真有这种事。那么但是佛就用这件事啊，表示我们这个凡夫啊做功德来生得果报的这种心情啊，说造福已如是啊，从此生彼界福业如其有，必应爱之来。那么这件事啊，说是做善得善报，做恶就得恶报啊。我们思维这件事应该感觉到很公平，应该是很公平的哈。世界上的法律虽然能制裁，但是有的时候啊也不是那么公平的。不需要这个什么天啊，不需要梵天，也不需要有阎罗王，就是你自己的业力啊来给你平衡你的果报。那么这样讲是很道理，是应该是很对很对啊。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我们人死了以后，为什么还继续有新的生命？问在这个地方啊，如果是佛教徒，可能会有多少理解；非佛教徒就不容易明白了。但是啊，我想这件事啊，我们日常生活啊，我们有的时候会吃苹果哈、啊，或者是这个橙子哈、啊，或者是吃这个白菜呀、薯仔这些东西。这些东西呀、啊，我们在想啊，它都有咽去下去的能力，有那种功能。那苹果啊、它有种子啊，你种下去，它就会生出来苹果树哈、啊，会再结苹果。就是吃的白菜呀、啊，或者是芹菜呀、啊，或者是萝卜，它都有这种功能的。这是一种植物啊，它有这样的功能，它并不是中断的，并不中断啊。所以这些食品呢，从古至今一直的能延续下去，它不中断。那么植物有这样的能力呀、啊，我们这个人算是动物啊，万物之灵，我们人类这个能力吗？我们在如果这样想，我想人也应该有这样的能力，而且应该是有个强大的延续下去的能力的。 不应该死了就完了，不应该死了就中断了。他本身有能力再得一个生命，就道理上应该是这样说。那么得了这样的生命，再得这样的生命，那么那这个善恶果报，尽现在的善因得善果，也有的呀、善恶的这种行为呀、现生不能得果报，需要到来生才能得果报。你这个植物里边呢，那种着一棵树，它结果它也不是一定啊，你今年种下去今年就能得果的，也可能要两年以后，也可能要三年以后的。那么人的呀、这个眼或者是清净力，或者是眼无意，或语或行业，将来能得果报，也应该是有这样的情形，不是说是完全是现在啊造因现在就得果的，应该是啊时间呢、有急有缓的啊，有的今生得果报，有的是来生得果报的，还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生以后才能得果报的。这个在这个经上啊，说到这个阿育王的事情，说到这个阿育王啊，他造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呀、房子。那么造了很大的房子啊，这个房子造好了以后啊，他请了很多地方的画家在他的房子上面画，你们随你的意画出了各式各样的画。但是啊，这个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啊，那个经上说是从基宾国，就是距离阿育王的首都太很远的地方，有一个画家来了，来了嘛，也奉阿育王的命令啊，也要在他的房子上画。他周围一看呢，只剩这个门旁边呢还有一块地方可以画，其余地方都画满了。那么他就啊在想，我画什么呢？那想了老半天呢，他想起来啊，我在啊离开了自己的家向南走的时候，中路啊在一个城边上啊有一个池，水池，水池有很多莲花，莲花旁边呢有一位很美很美的一个女人，哎，我就画这个好了。那么他就把它画了，画完了以后，那么这阿育王啊，他新造好的房子啊，那么他也愿意来看看，也愿意看看这些画家画的什么样。他一到这来，我先看见门口旁边这个画，哇，一看这画画的非常好。那么他就问呢左右的人呢，说是这是谁画的，那么就已经报告他，他就把这个叫来了，说是你画这个画是你内心虚构的呀，啊，偏听你自己随便想的画的，是有这样的事实呢。他说是，画家说是有这样事实的啊，不是我心里面的啊妄想的。所以你画的这个女人呢，这个女人也就是这样美呢，是你把她夸大了呢，画的特别的美，说不是，也是真实的。哦，那么他就派人呢，阿育王就派人呢到这个地方呢，要请这个女人来。那么这个人当然呢，阿育王的势力太大了啊，那么就到那个地方去，到那地方就先找到他的父母啊，就说是现在这个阿育王啊派我们来要请这个女人去啊，要请她做夫人的。他父母说现在已经嫁人了啊，他现在不是，他不是一个，他已经嫁人了啊，说嫁人了，我们可以去跟他的先生说一说吧，说现在也可以就去了。现在见到他先生的时候啊， 这个阿育王的使者就说，这阿育王这个人不得了啊，如果你不随顺他的意思，他可能会要对你不利的，你还是同意好了，就是把这个女人让给阿育王。但是这个男人是个佛教徒，是个优不塞，优不塞常读佛经嘛，那就佛经说世界上都是无常的，都是苦恼的事啊，大家看清一点，看开一点。所以优不塞想了一想，是的，国王的呀有无上的特权的，那么还是让给他了。那么就大家说好了，就把他的夫人呢，也随时使者，就去到了阿育王那边去了。到了那边去了，阿育王一看很心里很欢喜啊，那么就我娶他做了夫人。但是这样生活下去呢，哇，有一天呢，就有人拿来莲花，拿来这个莲花来的时候啊，他这个夫人就闻这个莲花的这个清香啊，就哭了。后来这阿育王说：“你哭什么呢？”这夫人说：“你赦我的罪，我就可以说。”说好，你说好了。他说：“说是现在这个莲花的香啊，就是我以前的丈夫的香。”我看闻到这个味呀、我这个香啊，我就想起以前的丈夫来了，所以我就心里面有点悲痛。阿育王说：“你这个人真是不识好歹，现在呀、是给了做了国王的，等于是第一夫人了啊，怎么还想你以前的贫贱丈夫呢？是现在呀、你说的是真实话，你是说谎话？我说的真实话，是这样的。”他就派人呢去把你丈夫请来，看是不是你丈夫有这种莲花香，说是要没有的话，我就要处罚你。那么这样子啊，就派人去了，到那个地方啊，去找这个找他的丈夫。这么一问呢，有人说他的太太被人家抢去了以后啊，他就出家了，出家做比丘了，去修行去了，听说是得阿罗汉果了吧，你还要找他做什么呢？说是我们呢，我阿育王要请他去的。那好，那么就是到了庙上去就见到了，就说明这个来意，说明来意。其实这个使者没有说真实话，就说是阿育王是信佛的呀，他要请你去供养。这个比丘心里面不是太愿意去，但是也勉强同意了，就来了。来到阿育王这里来，阿育王一见面，同他坐在一起谈话，果然是听就闻着有莲花香，好像比莲花还要香。那这个地方呢，也可以证实这件事啊，说这个造福已如是。今生啊，也会得到这样的啊，就会得到这样果报啊。有前生的生命，生命没有不是中断了，而还继续有新的生命相续下来的。当然，我们这样说法呢，这都是佛教的经论里面说的事。那么呢，当然我们要用理智上去思维，也应该相信这件事。不过是在我们中国，在春秋时代，春秋时代也有一件事，就是这个魏武子这个人，就是晋朝，啊，晋朝有一个人叫魏武子，啊，他也叫魏抽，啊，这个人。其中有这样的事情啊。那么这件事，我从头说哈，就是晋朝啊，派一个将军呢，去伐一个国家，把那个国家的土地占领了，占领了这个大将军是回去了，就留下来一个人呢，叫做魏括这个人。 他领着军队在守在那里，守在那里呀、啊。但是这个秦国，晋国和秦国是为邻的，这个秦国也又派了军队来争这个地方，争夺这个地方，派来这个将军叫杜回啊，杜回。那么这个人呢、啊，晋国的军队呀、啊，先在那里驻守。那么秦国的军队是后来的，但是啊很勇猛。那么同晋国的军队战斗起来啊，这个晋国的这个魏括感觉到很辛苦啊，打不过这个秦国的军队，打不过这个杜回，打不过杜回嘛就退回来啊，就守住，不同的打了。不打，那么呢过了一个时间呢，这个晋王啊又派一部分军队来帮助这个魏括来守这个地方。来的这个军队的这个将军叫做魏齐啊，是魏括的弟弟。来了，那么魏括心里很欢喜呀、啊，但是又不大欢喜，就对他这个弟弟说啊，说是这个秦国的这个将军叫杜回，这个也很难对付，我们呢想什么办法能打败他。那么这个魏齐说不要怕，明天我来对付他。那么到了第二天呢，就他这个魏齐就要率领着军队出来同这个杜回来作战。但魏括心里面不放心，说不要同他打，我们想好了主意再同他作战，不要冒烟间同他打。但他弟弟呀、啊、不相信，一定要出去。那么这个时候正在争执的时候啊，这个杜回已经领着军队来呀，已经到了他的城门口了。那么这时候这个魏齐就领着军队从他出来打，又是打败了，打不过这个杜回。杜回嘛就是又跑回来啊，又守住了自己的这个城，就不同的打了。他俩到夜晚的时候啊，这个魏括就是心里面有多少忧愁，就是要想怎么办法能打胜仗，在那想。等到夜深了啊，就打瞌睡了啊。一打瞌睡的时候啊，就在耳边有人说“清朝脱”，说这么三个字，说这么三个字他就醒了。啊，清朝脱什么意思呢？不大明白。那明白嘛，后来又朦胧的又过去了，又睡着了。睡着了又有人在他的耳边说清朝坡，又说这三个字，就是他还是啊又醒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听不懂。那么他就啊是把他弟弟找来了啊，说我刚才做两个梦啊，有人在我耳边说清朝坡，不是什么意思。他弟弟说是我知道这个事儿，说是离这里呀、啊、十几里路不远的地方有个地名叫清朝脱，那还可能是啊我们在那个地方能打胜仗。我们可以这样的，明天呢我领着军队也埋伏在那里，哥哥可以引诱这个杜回呀，就向那边怯战怯走啊，就跑到那里，跑到那里呢我们就可以包围他，可以打胜仗的。说好，那么这个主意那么决定了。那么第二天他的弟弟就先到那里埋伏。那么这个时候魏括呢，那么就是下令我们撤退。那么一宣布啊，就率领着军队就走了，这个杜回领着军队就追上来呀、啊、这个魏括就是又他妈打又不打的，就是一面打一面跑，就跑到清朝国来了。跑到那里去的时候啊，他的弟弟魏齐这个伏兵就起来了，一下子就把这个杜回包围了。包围了的时候啊，这个杜回并不怕，并不这个杜回呀、啊，在那书上的记载，这个人呢有一丈多高，特别的高大，又特别的勇猛。那么他就是在那个青草坡那里呀、啊，虽然是不怕，但是他要往前一走就跌倒了，起来了走几步又跌倒了， 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晋国的军队说这奇怪呀，他为什么会这样子？这个时候这个魏括就注意看呢，就看那个地方啊，有一个老翁啊，穿着布袍，穿着草鞋，在那里呀、啊，把这个草啊结成扣，一扣在那结着草结成扣。那么这个杜维呀、啊，必是看不见这个老翁，就是。那么在那里走路，就是一走就跌倒了。这个时候，这个魏括和魏齐呀，骑着马一下子倒着来呀，就把这个杜维就活捉住了。把他打倒了，捉住了。这时候俩这个魏括就问他，说是你是很勇猛的、很了不起的英雄啊，为什么今天被我们捉住了呢？他这个杜维说啊，说是现在很奇怪，我在这里走路，走一步就跌倒了，我感觉这个我的脚这个地方总有东西绊住我，所以这是天命啊，我是该死了。不是我的力量能输给你的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魏括和魏齐心里想：你这个人呐，这么大的人，这么大的力量，留着你是个祸害，就把他杀掉了。杀掉了，那么这那么他的军队一看见这个主将都死掉了，那些人就四散都跑了，跑了到被晋军抓俘虏了很多。后这个仗啊，就是胜利的就结束了啊。那么这一天晚间呢，这个魏括睡着觉了，心里放下了。睡着觉的时候啊，就做个梦，梦见白天呢在青草坡看见那个老头，那个老翁来了。那个、老翁跟他做个揖，说是将军呐、啊，你今天的这个战争胜利了，什么原因你知道吧？就是我不知道，说是啊，是因为我把那个草结成扣，使令杜回也站不稳，所以你抓住他了。那么魏括说，我和你不相识，从来不认识，为什么你肯来帮助我呢？我肯来帮助你，我是竹姬的父亲，你知道吧？哦，那我知道。那么呢，你呀、啊、执行你父亲的啊自命啊，不执行你父亲的烂命，所以我很感谢你呀、啊，对我女儿啊，这个竹姬是这老头的女儿啊，对我女儿啊的保护，没有杀死她，所以我在九泉之下非常感谢你，所以今天有这么机会呀 啊我就来啊效劳。为你效劳啊，帮助你这件事情的成功。那么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魏呀、啊、括的父亲呢，就是魏武子。魏武子啊，除了这个大夫人之外，还有一个妾，还有一个爱妾。这个魏武子这个人呢，他也是晋朝的一个大将军。那么他每次出征的时候啊，就对他的儿子魏括说。说我要是战死在战场里边的，你就把这个主机把它嫁出去，找一个好的人把它嫁出去，啊，要这样做。那常常这样子嘱托他的儿子，但是到最后这魏武子有病的时候，要死的临死的时候，对这个魏括对他的儿子说，说是我死了以后呢，那把这个主机把它殉葬。石林伯死了以后，我还有一个伴侣，那就说这么一，这个遗嘱就改变了。改变了，他说完这话，他就死掉了啊。但是这个魏括呢，就把他父亲呐、啊，这个后事办好了，并没有殉葬啊，只是另外找一个啊合适的人呢、啊，就把他嫁出去了。那么呢，这个时候他这个弟弟呀、啊。就是魏齐就对他哥哥说，说我父亲临死的时候告诉你啊，是把这个主机啊把他陪葬了啊殉葬了，为什么不这样做呢？魏括说， 说我父亲呢生存的时候啊，这个思想清明啊，身子清醒，这个理智很强啊，所以呢就愿意啊把他嫁出去。等到临命终的时候啊，这个病痛的扰乱，他的身子不清醒，糊涂了，所以嘛叫做殉葬啊，事实是不应该这样做。一个活活的人呢，把他埋在那里，就是把他活活的埋死了，这个不合道理，所以不能这么做。所以那个老翁说，你要听从你父亲的自命啊，不随说你父亲的烂命。所以这个老翁呢，感谢他。那么这个这《古文观止》上有个陈情表，那个李密的陈情表也提到这件事啊，就时当皆草啊，那这件事。那么这是我们中国的春秋时代的事情。有这件事呢，也可以呀、啊、证明啊，淫辞了以后，并没有断灭。并没有断灭，就是继续有生命啊，有新的生命的，没有断灭，没有断灭，继续有新的生命。我们从这个善恶果报来说，为什么会有继续有新的生命呢？我们现在的生命结束了，怎么不中断呢？这就是现在这文上说，要以眼无意，或者是清净意啊，或语或行业啊，这在佛法里面讲就是业力。由于这个业力呀、啊，就会再造成新的生命相续下来啊，不会中断。这样说呢，就是有善恶果报啊，有未来的生命，因死了以后还会再生的，而不是断灭了。这件事这样解释。其次呢，我们人世间的人呢、啊、各式各样的情形，我们呢、啊、普通人呢 啊我们要犯法了啊，国家的法律能制裁我们，制裁我们呢、啊、我们可能这个法律要是很公平的话，那么呢犯法的人或者是旁边其他的人看见这件事，可能会心里面就平了。但是啊，也有特别的人，特别的呀、啊，就是大福的人，这个权力特别大的人、啊、他犯法了，你不能制裁他，他做了很大很大的罪过，法律不能制裁他。那么呢这样说，那么他的罪过如果不说因果的报应的话，那么这件事就是由因而无果了。那么但是在佛法的理论来说呢，不是，还有因就会有果，所以人死了以后将来还有生命，所以他以前造的罪过还是要有报的。所以有的人呢做了很多的功德啊，不是小小的善事啊，那么广大的地区啊救不了很多的人，为很多人呢谋福利，那么呢也并不是说是给他一个匾说了一句话就能酬劳了啊。那么这种人要死了，那么他这个善人的也应该有善果，这个善果怎么才能来呢？所以也是还有将来的生命还能够给他平衡的。这样子呢，就是任何人也不会占便宜，任何人也不会吃亏的，一定会公平的啊处理的。所以这个善恶果报啊，是佛法讲到善因得善果，恶因得恶果，不但是理论上是真实不虚，事实上也是真实不虚的。